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30号，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首先请您听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可能透露了他对朝鲜半岛去核化前景的看法。一些专家说，金正恩的看法可能与华盛顿期望出现一个无核朝鲜的想法有冲突。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报道说，金正恩在星期天开始对中国的4天非正式访问中，确认他对讨论去核化持开放态度。金正恩乘火车从平壤抵达北京，访问期间与习近平会谈。新华社报道的金正恩的立场与韩国特使3月8号在华盛顿向川普总统传达的信息一样，韩国特使此前在平壤与金正恩会谈。已经同意与金正恩面对面会谈的川普总统本星期对金正恩与习近平的会谈表示欢迎，川普总统发推文说期待我们的会面，但是很多专家担心金正恩的立场可能会使美国的朝鲜去核化努力复杂化。金正恩以渐进方式推动去核化进程的同时，期待美国采取同步措施换取朝鲜的让步。有专家认为这是金正恩对美国与韩国设定的条件，川普总统如果期望以恐吓加许诺就能立即实现去核化，将会大失所望。韩国和朝鲜星期四在南北之间的板门店停战村举行了高层会谈，双方同意4月27号在板门店南侧的和平之家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峰会。中国国防部表示，尽管美中两国在贸易、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中方仍会努力推动两军关系的发展，包括积极筹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华，以及中国海军参与今年环太平洋演习。国防部长任志强星期四在每月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军队高度重视中美两军的关系发展，要在身处困境时看到希望之光。过去两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备忘录，计划大规模向来自中国进口商品课征惩罚性的关税。川普还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并受到北京的强烈批评。中国军方曾警告说，如果美军将台湾旅行法付诸实施，中美两军关系可能受到严重的损害。此外，美国海军军舰再次驶入南中国海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以内。一些人预测，美中两军关系会因这一系列事件受到重大的影响，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金春访华的计划可能被取消。韩国空军接收了首架跟美国订购的 F-35A 型隐形战斗机。官员们说，韩国拥有 F-35 第五代战机不仅会带来现实的军事价值，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韩国国会议员和空军官员与美国国防部官员一道，星期三出席了在 F-35 战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在德州分厂举行的交付典礼。美国国防部主管武器添置事务的国防部长次长艾伦·罗德说， F-35 战机将大大增强韩国空军的实力，并有助于巩固两国的关系。虽然川普总统说他将带领美国退出气候变化的巴黎议定书，但是美国看来要实现巴黎议定书规定的遏制气候变化行动的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星期四在联合国说，由于商业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努力，美国可能会满足巴黎议定书的国家承诺。他说，在全世界，政府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作用日益增强。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美国的高中生活。
I got to have fu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homework.
当回啦啦队。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要聊聊怎么戒烟。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开夜车。
哇，开夜车 ,I'm an expert on that.
那你等会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你的熬夜心得吧。
没问题。不过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一个简单的。
对，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ccount for. Account is spelled A-C-C-O-U-N-T, account, and for, F-O-R, for.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意思是所占百分比。
Labor accounts for only 5% of the cost of making an iPhone.
在生产苹果手机的成本中，人工仅占5%。上星期出台的美国零售业数据令人鼓舞。大家普遍关注零售业数据是因为
Consumer spending accounts for more than 70% of all economic activity.
消费者开支占了整体经济活动的70%。美国很受欢迎的影视租赁公司 Netflix 表示
TV series now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all Netflix viewing.
用户收看电视剧集的比例占全部业务的一半以上。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我也来造个句。I account for 90% of the work when it comes to hosting the show.
Wait. You account for how much?
别生气嘛 ,Cat, 我跟你开玩笑呢。
别理我，我生气呢。
哎呀，那你说怎么才能补偿你嘛？
Let me see. I think a very tasty banana strawberry shake will give us the clean slate that we need.
你是说要一个美味的香蕉草莓奶昔？好吧，谁叫我说错话了呢？
I like your attitude. 言归正传，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要来学刚刚我提到的 clean slate.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8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我有个好消息，我们的园艺俱乐部终于又要聚会了。前段时间，我们的成员之间闹了点不愉快，有些人想继续种植原来的花草，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引进新品种，两派意见谈不拢，弄得我们差点散伙。不过最后大家还是达成一致，和好如初。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lean slate. Clean is spelled C-L-E-A-N and slate S-L-A-T-E. Slate. Clean slate.
大家都知道 clean 是干净的， slate 是石板的意思，连起来 clean slate.干净的石板引申出来就是静气前嫌，重新开始的意思。像上面的例子中，俱乐部成员最终克服了彼此间的矛盾，静气前嫌。而在下面的例子里， Jeremy 未来如何，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朋友是怎么说的。
Jeremy had a terrible gambling problem. He got into such bad debt that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car. Eventually, he received counseling.And a court allowed him to declare bankruptcy. That's given him the clean slate he needed. He's slowly rebuilding his life.
这段话是说，杰里米以前赌博上瘾，结果欠了很多的债，房子和车子都没了。最后他接受心理咨询，法院也允许他宣布破产，这给了他重新开始的机会。他正在慢慢的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
他其实很幸运，很多嗜赌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而银行不会让每个人都宣布破产。这个词也让我想到现在美国国会山上的政治辩论，公众对政治家争吵不休，而又无法达成任何结果，很不满意。 我想啊，下次选举可能很多议员都会失去席位。
A clean slate might be just what it will take to meet the voters' expectations.
选民们希望选举出新的议员，重新开始。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Jeremy had a terrible gambling problem. He got into such bad debt that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car. Eventually, he received counseling, and a court allowed him to declare bankruptcy. That's given him the clean slate he needed. He's slowly rebuilding his life.
下面我们说到，如果你不满意代表自己的议员，下次不选他就是了。可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人心存不满，那又怎么办呢？或许下面的例子能给你一些启发，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sister and I used to argue constantly. Sometimes we wouldn't speak to each other for days. Then, our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and we decided that we didn't want to go on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ymore. We started with a clean slate.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as behind us.
这段话是说，我妹妹和我过去经常吵架，有时一连好几天，彼此谁也不理谁。可自从知道妈妈被诊断出得了癌症以后，我们就决定再也不这样没完没了的争吵了。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们决定重新开始。
是啊，有时候从不幸的事情里面，也会在其他地方得到好的结果。上面的例子里，如果这两个姐妹的妈妈不生病，她们可能一直都这样吵吵闹闹。
They decided to leave the past behind them and start with a clean slate.
她们决定摒弃前嫌，重新开始。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sister and I used to argue constantly. Sometimes we wouldn't speak to each other for days. Then our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And we decided that we didn't want to go on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ymore. We started with a clean slate.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as behind u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ean slate， 意思是摒弃前嫌，重新开始。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 let's start with a clean slate. 快把刚才的不愉快忘了吧。
It's all right, Yang Lin. I was up all night trying to finish this report, so I'm a little bit cranky today.
哦，原来是这样。我也是，一睡不好就影响情绪，容易发飙。不过啊，我一般需要9个小时的婴儿睡眠，所以开夜车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
Well, as I said, I'm an expert at this. Basically, you have to prepare a lot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ns and tons of coffee.
你还真是经验挺足哈。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来教这个开夜车，咱们赶快来学学有关熬夜的词儿吧。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开夜车。
一如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啊，这几天又复习又考试，累得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昨天晚上啊，我复习了一个通宵啊。
I drove a night car.
You drove a night car?
对啊，我开了一宿夜车，难道不是这么说的啊？
You should use the phrase pull an all-nighter. It means you spent the whole night studying or working to meet a deadline.
哦，整宿学习工作不睡觉就是 pull an all-nighter. 哎，都怪我平时没好好复习。期末考试前呢，只能临时抱佛脚喽。
You're not alone, Iru. A lot of college students pull all-nighters for exams. You can also use the phrase cram session. It means an intense period of study before a critical exam.
C-R-A-M, cram, 是仓促备考的意思，所以 a cram session 就是考前的突击复习。 哎，正说呢 ，My study group will have a cram session this afternoon for tomorrow's exam. Hopefully, we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before midnight so that I don't have to put an all-nighter again.
Take it easy, Iru. Isn't your exam tomorrow an open book test?
Open book test? 哦，你是说开卷考试吧？没错，这门是开卷，可老师对开卷考试的答案要求更高，我可不想考砸了。
You won't bomb it. You're a smart girl.
你说 bomb? 那不是轰炸的意思吗？我猜这就是说没考好，对吗？
Exactly.
诶，那要是不及格，挂科了，要怎么说呢？
Then you can use the verb flunk. F-L-U-N-K. Flunk.It means you fail to pass an exam.
I don't want to flunk my exam, so I gotta go.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开夜车通宵学习工作叫 pull an all-nighter. 考试前的突击复习叫 cram session. 第二，开卷考试是 open book test. 第三，考试考砸了用动词 bomb, 不及格则用 flunk.
Open book exam, 开卷考试，这个我喜欢。
Well, actually, open book exams can be really hard. I prefer closed book exams with a cheat sheet.
Cheat sheet? 你难道是说小抄？
我可不会教大家作弊。A cheat sheet is a certain sized card that you can write all your formulas on, so you don't have to remember them by heart.
原来这就是公式卡啊，真人性化。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成天背数学公式，脑袋都快要爆炸了。
Yeah, remembering formulas can be annoying, but apart from the pop quizzes and the homework, high school can be really fun as well. Just think of all the parties and the gossip.
也是，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咱们就要去体会一下美国的高中生活。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初级课程。 Heather 和 Jeremy 是高中同学，两个人一起上数学课，在上课前的几分钟他们聊了起来。
That's right, Winnie. Say, what do students in my class talk about before I arrive?
哎呦，我们都在聊您有多好啊。当然了，如果您不给我们留作业，那就更好了。
Really? Well, it's better to be feared than loved.
Hi, Heather. Did you have a nice weekend?
Hi, Jeremy. Yes, I had a really great weekend. How was your weekend?
It was great. I got to have fu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homework.
Yes, we did. We had to read our math book and do some math problems. Did you forget?
Oh, no.I forgot to do the homework. I hope there isn't a pop quiz.
Jeremy 和 Heather 谈到刚刚过去的周末。Jeremy 说他周末玩得很痛快，因为学校没留作业。可其实并不是这样，是他忘记作业了。
That's right, Winnie. And what was the homework?
Heather 提醒说，作业是看 math textbook, 数学书，然后呢 do some problems, 做一些练习题。哎，对了 Professor,Jeremy 说希望今天没有 pop quiz, 这是什么啊?
A pop quiz is a quiz that the teacher did not tell you about beforehand.
哦, pop quiz 就是随堂测验，也就是事先没有通知学生突然进行的小测验。Jeremy 没看书也没做题，要是有 pop quiz 啊，他就惨了。
You didn't do the homework? Yeah, you will definitely fail if there is a pop quiz.
I know. How much time do I have to cram?
Well, class starts in 5 minutes. I don't think that's enough time.
You're right. Can I just copy your answers?
Heather 也说，如果老师给他们 pop quiz, Jeremy 一定会 fail, 不及格的。
That's right. So what does Jeremy ask Heather?
Jeremy 问他还有多长时间才上课，这样啊，他就可以 cram, 突击准备一下。
Correct.Cramming is studying a lot of informatio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For example, it's best to start studying for the test early so that you don't have to cram the night before.
没错，可惜啊，还有五分钟就要上课了， cramming 也来不及了，所以 Jeremy 就想出最后一招， copy Heather's answers, 抄 Heather 的作业。
You want me to give you the answers? I think that's cheating.
Cheating? Of course not. Just pretend you're my tutor.
I don't know, Jeremy. I worked hard to do these problems. Why should I just give you the answers?
Because if you do, I will invite you to my party this weekend.
Heather 不愿意让 Jeremy 抄自己的答案。她说啊，这是 cheating, 作弊。
That's right, Winnie. What does Jeremy say?
Jeremy 说 Heather 应该把自己当成他的 tutor, 家庭教师，这样给他抄答案就理所当然了。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tutor 这个词可以当动词吗？
Yes. For example, if you aren't good at math, you should find someone to tutor you in math.
啊，我明白了。Tutor 当动词呢，就是给别人辅导的意思。Jeremy 想要贿赂 Heather， 就说如果 Heather 让他抄作业，他就要请 Heather 参加周末的派对。
Really? You will invite me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Yes. All the coolest people come to my parties.
I know. They sound like a lot of fun.
So, will you help me?
Well, okay.But change one or two of the answers so we don't turn in the same homework.
Great.
Heather 竟然这样就投降了。为了能够参加这个酷酷的派对，她竟然牺牲了原则呢。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she tell Jeremy he has to do?
她说啊， Jeremy 得要把一两道题的答案改一下，以免两个人交上去是一模一样的作业，被老师发现是抄的。看不出来，这 Heather 还这么狡猾啊。哎，希望 Jeremy 的派对别让 Heather 失望，要不然他的牺牲可就白费喽。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Jeremy 忘了周末有作业，而且也没复习，所以他希望今天不要有 pop quiz 随堂测验。他问 Heather 说，还剩多长时间让他来 cram 突击复习，还说要抄 Heather 的作业。让 Heather just pretends to be his tutor, 假装是他的家教。他可真不怎么样哎。
Cheating is always bad, but I remember those pop quizzes and endless exams. They can make your life pretty stressful.
听起来你的高中生活就挺紧张的。
Yeah, my high school was pretty intense, so we had to find a way to let the stress out. Some people preferred to go for a hike, I liked to party with my friends, and some people even tried smoking.
高中就吸烟，对身体多不好啊。I bet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to quit smoking down the road.
对啊，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讲到这个问题，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Daisy 在公司的走廊上跟同事 Johnny 打招呼。
Hey, Johnny, good to se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in almost a month.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let me see, 20-something seconds.
11 what?
11 days since my last cigarette.
Hey, good for you. High five.
Daisy 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 Johnny. Johnny 在这期间把烟戒了，戒烟已经持续了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20-something seconds.
11天, 6小时, 21分钟, 20几秒。Daisy 对 Johnny 表示赞扬, 说
Good for you.
有你的。这时候同事 Kathy 凑了过来。
Good afternoon.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Johnny here has been trying to quit cigarettes for years.
And today, I'm almost 2 weeks into my program.
Wow, congratulations.I quit 10 years ago, but then again, I was never really a serious smoker.
Johnny here was a 3-pack-a-day man.
You smoked 3 packs a day? That's some hardcore smoking. So, i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quit.
Well, I've only been smoke-free for 11 days, so I can't pat myself on the back too much.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Kathy 说自己是十年前戒的烟，但戒烟前其实抽的也不是很多。
I was never a serious smoker.
这一点跟 Johnny 比大不一样。Johnny 原来每天抽三盒。
He was a 3-pack-a-day man.
英文里根据抽烟的多少，可以把人分为
social smoker,
偶尔抽着玩的人
light smoker,
烟瘾不大的人
heavy smoker,
烟瘾很大的人，还有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抽的人。Johnny 显然就是这种人。
A hardcore smoker,
铁杆烟民。Johnny 说自己刚刚戒了11天，还不能
pat myself on the back,
自满。
To pat oneself on the back,
是自我表扬、自我鼓励的意思。Daisy 接着说
I quit cold turkey, and that was pretty darn hard.
Quitting smoking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but these days, a lot of help is available if you look for it.
My uncle tried hypnosis. A specialist tried to hypnotize him to give him the suggestion that he should stop smoking.
Did it work?
He quit for a few months, but then he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A lot of my friends have tried nicotine patches.Nicotine is an addictive drug, and when you quit using it, you get seriously grumpy. Sometimes a patch can help reduce nicotine cravings.
戒烟需要毅力。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Daisy 说自己当年说不抽就不抽了。
To quit something cold turkey.
意思是干净利落地戒掉某种习惯。Kathy 说她叔叔曾经尝试过
Hypnosis.
催眠。
Hypnosis is spelled H-Y-P-N-O-S-I-S, hypnosis.
动词是
hypnotize, H-Y-P-N-O-T-I-Z-E.
但是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又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重新捡起了旧习惯。Daisy 说他很多的朋友都用
nicotine patches,
尼古丁贴片减少身体对尼古丁的
cravings, cravings,
指强烈的愿望。在这里呢，就是指对尼古丁的瘾头。戒烟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记得我叔叔就是个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的抽。He said it's impossible for him to quit smoking since he's always craving for it.
Smoking can do some serious damage to your lungs. Also, it's not good for you to be in an environment that's full of cigarette smoke.
所以说我们要对香烟说不。好啦，下面咱们健康一下，去运动运动，听听体育美语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大家好，我是杨晨。
And I'm Patrick.
看体育比赛啊，到现场和看电视不一样，现场我们可以为运动员加油打气，给球队加油。英语里的基本说法是
Let's go!
Let's go! 在这里可不是我们走吧，而是加油。Patrick, 你先教教大家怎么喊加油。
Okay, let's go is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team you are cheering for. You then follow it with another let's go, like, let's go Lakers, let's go!
那如果我们要为美国队加油呢？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Hey, Patrick, 我们俩一起喊怎么样？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Wow, Yangchen, we are good.
Yeah, we are good. 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过瘾。我们多找几个人来喊怎么样？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太过瘾了。这是给一个球队加油，要是给单个运动员加油不一样。
To cheer on an individual athlete in a race or a competition, many US fans will yell, Come on!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athlete they are cheering for. They will end withYou can do it.
如果是喜欢看贝克汉姆踢球，那就喊。
Even though I'm not a David Beckham fan, I would say, Come on, Beckham, you can do it. But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cheer is one used at middle and high schools all over America. It goes like this. 2, 4, 6, 8, who do we appreciate?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team you were rooting for.
这个好玩啊。2, 4, 6, 8, who do we appreciate? 火箭队。Don't you want to try it?
Not this time, Yangchen.
Come on, Patrick. You can do it.
加油，一个加油！呀
Come on, Jeremy Lin. You can do it.
看来你是个林书豪的铁杆粉丝了。
那当然，他球打得又好，人又帅又高，而且还是哈佛毕业，简直就是我的白马王子。
行了 ，Yang Lin. Daydreaming time ends now.不过这次他来华盛顿比赛，咱们可以一块去看。
I like that idea. 好了，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剪辑是小北，剪辑是魏仁。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alligator.
Oh.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谈时，可能透露了他对朝鲜半岛去核化前景的看法。一些专家说，金正恩的看法可能与华盛顿期望出现一个无核朝鲜的想法有冲突。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报道说，金正恩在星期天开始对他中国的四天非正式访问中确认他对去核化讨论持开放态度。金正恩的火车从平壤抵达北京，访问期间与习近平会谈。新华社的报道，新华社报道的金正恩的立场与韩国特使3月8号在华盛顿向川普总统传达的信息一样。韩国特使此前在平壤与金正恩会谈。已经同意与金正恩面对面会谈的川普总统对本星期金正恩与习近平的会谈表示欢迎。川普总统发推舌，期待我们的会面。但是很多专家担心金正恩的立场可能会使美国的朝鲜去核化努力复杂化。金正恩主张在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去核化进程的同时，期待美国采取同步的措施换取朝鲜的让步。有专家认为，这是金正恩对美国与韩国设定的条件，即川普总统如果期望以恫吓加许诺能成立即实现去核化，这将会大失所望。中国国防部暗示，尽管美中两国在贸易、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中方依然会努力推动两国军事关系的发展，包括积极筹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华，以及中国海军参加今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国国防部长任国强星期四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军队高度重视中美两军关系发展，要在身处困难时看到希望之光。过去两个星期内，川普总统签署备忘录，计划大规模向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课征惩罚性关税。川普还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并受到北京的强烈批评。中国军方曾警告说，如果美方将台湾旅行法付诸实施，中美两军关系可能受到严重损害。此外，美国海军军舰再度驶入南中国海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以内。一些人预测，美军美中两军关系会因这一系列事件受到重大影响，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金春访华计划可能被取消。韩国空军接受了首架跟美国订购的 F-35A 隐形战斗机。官员们说，韩国拥有 F-35 第五代战机不仅会带来现实的军事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韩国国会议员和空军官员与美国国防部官员一道，星期三出席了在 F-35 战机制造厂商洛克希德马丁在德州分厂举行的交付典礼。虽然川普总统说他将带领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议定书，但是美国看来将实现巴黎议定书所规定的遏制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星期四在联合国说，由于商业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努力，美国可能会满足巴黎议定书的国家承诺。他说，在全世界，政府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而经济和社会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加。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的更新美国陈旧高速公路计划桥梁的计划，将把这些设施从无穷无尽的烦恼变为无比的骄傲。美国军方一名高级官员说，在未来的大国战争环境中，对手可能以廉价的和数量庞大的无人机发动袭击，而美军抵御这些无人机袭击的能力令他担心。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个星期突然造访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半岛无核化以及中朝关系举行会谈。赶在5月与川普总统会面前见习近平，金正恩将中国拉到自己一边，是提高了与美国谈判的身价，还是暴露了与中国的私相授受，让美国更有决心制裁中朝呢？川普总统在星期三发推表示，尽管金正恩与习近平的会谈进行顺利，美国仍将不计一切代价继续对朝鲜的最大制裁和施压。在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变化的时刻，川普总统是否仍应该与金正恩来谈判呢？距离9月底的会谈只剩下不到9个星期，川普政府是否准备好与平壤来交手？如何避免误判形势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在纽约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玉文好，王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与两位进行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五月份川金会即将要召开了，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请您来跟我们谈一谈对于这个星期在中国发生的这场中朝密会您的观察。因为很多人说在媒体报道我们可以看到中朝两方愿意公开给大家看的是两人谈了这个有关于半岛的无核化问题还有中朝关系的未来发展，但是实际上谈到什么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易，您觉得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呢？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有个物理学界的一个说法叫做上帝掷骰子，这个现在的金正恩成了那个掷骰子的上帝，他把骰子掷在谁那边他就要跟谁去谈，谁就主动要去谈，这个现在他已经几乎成了这样一个上帝。这是首先这个80后的年轻领导人在过去的这个几年当中通过战争和这个拥核这样的边缘化政策这个这样闹腾到现在所取得的一个战略性的主动权，令人刮目相看。那么中朝之间原来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就一直警告说不许在他的家门口就朝鲜半岛生事，其实是既警告美国也警告这个朝鲜。那么过去五年的发展是这个朝鲜不听话，不停地搞核试验，直到第六次核试验据说还是热核试验。那么这个中美联起手来在安理会上和在经济上对朝鲜实施了这个空前的制裁，中国也这个参与了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看起来像是中国放弃朝鲜愿意跟美国配合，跟美国配合，但是中国和朝鲜之间似乎底下一直在有某种交易，包括这个中国的制裁也始终是留有余地的，包括能源方面的制裁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捅下杀手。那么现在突然转圜，就是突然两个人热络起来，把美国晾在一边，这其实是有中方的另外一个战略意图，就中方过去五年一直在南海还是台湾还是朝鲜这三者之间在犹豫，习近平一直在犹豫。那么在看到这个川习会，不是这个川普和金川金会这角色都乱了，川金会即将到来之前，习近平终于下定决心要把朝鲜的问题重新纳入自己的囊中，然后好便于他把自己的战略目标重新指向台湾和南海。现在看习近平成功了，川普的第一计已经落空了。
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就要继续请两位来跟我们谈一谈川金会，五月份的川金会到底应不应该继续来谈谈。不过我想同样的也先请我们的王维正教授来谈一谈对于这个星期金正恩突然密访中国带来的国际震撼呢，您的观察是什么？那么中朝两位首脑他们可能谈了些什么？美国政府是不是应该要来密切的关注？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白宫、美国的国务院都表示谨慎的乐观。那么您觉得美国政府是不是太过乐观了呢？
我想 一般外界对于这一次这个金正恩第一次的出国的访问啊，然后到北京去这样高格调的这样子宣布这个访问的话，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惊奇，但事实上我觉得的话已经在运作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中国跟这个北韩的所谓的血浓于水的这个革命情感，过去六十多年以来的话确实经过很多的变化，然后近几年来，特别是近来二十五年的话，可能说这个小老弟给老大哥带来很多的麻烦，但是老大哥也在小老弟这个制造麻烦身上的话取得了很多的外交上的筹码，比如说先前这个克林顿政府的这个不是克林顿政府，奥巴马政府，克林顿政府这些所谓的六方会谈也好，或是 Agree Framework 也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着眼点就是以中国作为一个斡旋者。那每一次到了这个国际对北韩压力很大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呢，或者是决策者呢，就会出来讲一些这个空话，就是说希望这个朝鲜半岛能够和平啦，然后希望能够对话啦等等。那我觉得这次这个所谓的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惊奇之旅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话，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态度的改变。因为在习近平刚上来之后呢，因为金正恩已经上来好几年了，他始终没有接受他的访问。但这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刚才李先生已经提到了，就是说中国自己在很多的外交政策上的话感觉到美国的压力，那么然后这个时候呢能够对这个小老弟北韩小老弟这稍微示意一下的话，可以重新拉高中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一个身价。同时呢，因为川普总统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北韩问题跟这个贸易制裁啊，就对中国的贸易制裁等等这些，还有南海问题全部都挂在一起谈，所以这个时机呢跟这个顺序呢也让中国感觉到腹背在敌。所以如果说能够把小老弟拉过来的话，也可以增加他对美国周旋的一个筹码。
嗯哼，是。那么王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不论是中国改变了态度或是朝鲜改变了态度，这场密会已经发生了，那么确确实实它所带来的影响现在仍然在密切的观察当中。但也就像您所说的，双方到底谈了些什么，那么有很多外界无法确知的内容。所以现在在美国也有不少的声音觉得川普政府还有甚至包括韩国政府，我们刚刚知道韩朝的这个首脑会是已经定在4月27号要举行，看来是箭在弦上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建议美国与韩国政府现在应该要来重新评估与金正恩的这个谈判进程，您赞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吗？为什么？
首先这个两韩之间的会谈的话并不是一个先例，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两韩的首脑这个已经会谈过，但是那时候大家很好奇，就说两韩首脑会谈之后会不会造成像东西德那样子一个和解，然后甚至于造成统一。现在看起来的话是昙花一现，但是两韩之间的话已有这个既有的这个首脑互访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我倒不觉得说这个两韩首脑互访的话，这个互访的话，有多大的这个含义。比较重要的是北韩跟美国的首脑见面，因为毕竟这个话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我觉得川普总统的话，确实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勇气的一个决定，就是以五月份的时候准备要跟这个金正恩见面。那么见面的话，当然是有一些风险，但是的话也有一些回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觉得美国过去二十五年以来的这政策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对于北韩首脑的这个政策意向不明。那我觉得跟他实际的来这个，而且可能有一些妖魔化现象。那么如果说跟他能够实际的这个见面，然后大家谈一下的话，可能会比较好。而且如果因这个金正恩跟这个习近平的会谈而就此就取消了川普跟金正恩的会谈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会很不智的把这个北韩又送回了中国的怀抱。因为从川普总统的角度看起来的话，金正恩之所以愿意来谈，甚至于把这个无核化都摆在这个桌面上来谈的话，我第一个我不太相信金正恩会意无核化，但他先愿意这样谈。那么这样的话，从川普总统的角度看起来的话，是他过去的极大的压力化，包括刚才李先生提到在联合国去年的九月份的这个有史以来这个制裁，当然还有很多的漏洞，有一些漏洞的话主要是从中国来，但漏洞毕竟比以前要少很多。
嗯，
从川普总统的角度看起来的话，是他这个政策的成功，甚至你可以讲说 把中国跟北韩都逼得很急了，所以他们两个人才会所以中我刚提到中国的态度改变，所以才会有这一次这个惊喜的这个密会。我不觉得说美国应该就此而推迟或者是取消跟金正恩的见面，因为这样的话等于把所有的这个功劳都丢还给中国，那美国的话就等于是过去这些政策的话的就可能会便于徒劳无功。
嗯哼，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
你刚才一再问这个习金会到底谈了什么，我猜测最大的可能性用白话来说，习近平跟金正恩说50年代我们要解放台湾就因为你爷爷发动战争耽误了我，现在你的核武大业已经完成，我敦促美国承认你的拥核地位，我也承认你的拥核地位，但是你要尊重联合国的这种核不扩散条约，就到此为止，你不要再闹腾着耽误了我下一步要解放台湾，大概就是这个内容。
嗯哼，那您觉得就像刚刚这个王维正教授也提到的，很多美国的这个外交人士认为呢，如果川普总统要与金正恩来会谈，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金正恩要走向无核化，要放弃核武。但是我们知道2010年的时候金正恩自己也说过了要走向无核化，这次在北京也这么说，所以很多人其实对他所说的已经没有信心了。那么如果在金正恩没有办法做出无核化的承诺的时刻或者具体履行的时刻，您觉得川普总统还有必要来与金正恩会谈吗？
这个仍然有必要，至少要取得金正恩一个承诺，就说你可以拥有核武器，但是你要尊重联合国的核查机制，包括核不扩散、核废料处理，不再搞这个事实上的这种核试验，这个地下核试验，包括地面核试验，包括核废料怎么处理，包括这个下一步怎么和平的利用核能源，我估计川普总统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了。表面要求他不要这个仍然用以无核化作为一个谈判的起点，但是最后能够达到把朝鲜的核武器约束住就已经达到目的。这个川金会仍然是有这样的这个谈的可能性，而且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希望了。美国现在就是准备承认这个朝鲜的拥核地位了，这个已经无论从民间的智库到总统府差不多都是这个调子，只不过用无核化来拉拢金正恩来直接谈而已。那么美国如此这样承认，等于事实上他自己终结了二战以后的雅尔塔体系，将导致整个国际秩序的崩溃。但是美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看一看川普总统在昨天发的推文，或许可以从中来看出未来川普政府要如何的来应对这场五月份的川金会。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电话线上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啊，我们先来接听电话。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六方会谈变成三方会谈，有些人就是认为中国被边缘化了，影响力的弱了。其实这次会谈呢，证明中国在朝鲜半岛上还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那个朝鲜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就显示出这个道理。我总认为中美之间两个大国呀，我不管一些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都不要误判，中美之间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什么经济问题、军事冲突都不会发生，有些摩擦是正常的。美国的盟友不也发生吗？是吧？不要夸他这个中美之间的那些矛盾，是吧？应该考虑中美之间不会走向对抗了，对抗对中国没有好处，对美国也没有好处。可惜中国和美国有些学者都希望夸大这种矛盾。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河北张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天津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您好。
我想说呀，本来这个中美是说好联手让朝鲜去核了，制裁朝鲜，那中国也是这么做的嘛，然后美国半路变卦了，那过河拆桥嘛，非得让中国当世世代代当那个奴隶工厂，然后不让我们自由人权，经济制裁我们，打贸易战，还搞台独，现在又把中国逼急了，给这个朝鲜又联合到一块儿了。因为美国不这么搞，我觉得朝鲜啊这个无核化早就成功了，天下也早就太平了。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稍后我们也可以来谈谈他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啊。不过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这位署名叫川味普通话的网友，他说呢，川金会应该继续，但谈的内容应该集中在朝鲜弃核的具体措施上，而不是空谈原则。过去经验说明这只是浪费时间。如果朝鲜不谈具体的，川普就应该给朝鲜下通牒， 弃核或灭亡。美国施加强大压力的同时，也应该让金正恩明白，只要真正弃核，美国可以保证其家族的安全。不论国际环境还是美国的决心，现在都是一劳永逸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时机。如果让朝鲜拖过了现任川普政府任期，到下一届总统上台，又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银本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美国总统同三胖的见面只局限在形式上，真正解除朝鲜核武的谈判是严肃的。过去的历史教训如果不汲取，只能够认为世界无眼光，美国无眼光，川普无眼光。我个人认为川普同三胖的会面最终结果不乐观，三胖给全世界开了个玩笑。而这位署名叫功夫少林的这位网友说呢，朝核问题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麻，金正恩现在的做法就是在打太极，川普只有快刀斩乱麻的决心才能有所突破，才能够让金正恩真正明白拖延和拥核都是不可能的，彻底弃核才是唯一的出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他在昨天连发了两则有关于朝鲜的推文啊。那么川普总统呢，首先在第一条推文里面，他是这样提到的，他说多年来，历届政府都说朝鲜半岛的和平与无核化根本不可能。现在金正恩有可能为他的人民和人类做出正确的事，期待我们的会晤。但是稍后呢，川普总统又发了第二条推，他说从中国方面得知习近平与金正恩的会谈顺利，金正恩期待与我会面，但很不幸美国仍然将不计一切代价继续的对朝鲜进行最大的制裁和施压。我想请王维正教授跟我们来解读一下川普总统的这番讲话到底是什么含义，一方面他期待会谈，另外一方面仍然不放弃最大的施压与制裁。您觉得川普总统将要怎么样来面对现在在外交领域上游走的金正恩呢？
您刚提到那个川普总统这两则推文看起来似乎是很矛盾，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脉络可循，就是说他一方面的话是用极大的这个外交跟经济外交的压力、经济的制裁，然后能够制造说在外交谈判上的一个优势，所以说核跟战其实是两手的策略。那刚才很多这个网友听众谈到这个无核化的问题，那我觉得无核化哈。最主要你要考虑到说无核化它只是一个工具，那它的目的何在？从北韩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希望因为这个核子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是它少数很有价值的这个谈判筹码，所以我不觉得它会轻易的放弃。换句话讲说，如果要放弃的话要有很高的代价，这些代价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要美国主要是美国给他这种所谓安全的保障，这个安全的保障哈，不只是他家人的安全保障，而是他政权的安全保障。第二个是要能够提供这个经济的援助，那这个经济援助的话就是其实是六方会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但是后来很遗憾的就是美国跟南韩并没有实现。那如果说这个经济，我们大家都知道北韩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这一点对他来讲也很重要。第三个呢就是说希望说能够在外交上能够把北韩纳入这个全世界国际社会的一个正轨。所以在这三个条件都能够达到的情形之下的话，北韩的安全没有顾虑的时候，他是可以接受这个放弃不是所谓放弃核子武器，就是事实上是接受这个 IAEA 的它的这个监督和那个证实，那么有可能就会走向像这伊朗的这个核武的这个协定，甚至有可能像这印度这样核武协定。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美国在战后的话，大力的推动所谓的这个非扩散non proliferation， 但是有几个这个例子。就是说发展了核武的国家的话，他们很少把这个所谓的已经跳出这个瓶子这个神仙的genie再把它给放回去。北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如果在北韩的问题上能够达到像伊朗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我觉得其实在外交上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最后一点，虽然中国最近开始也讲这个所谓非核化和朝鲜半岛非核化，但是请大家注意，中国讲的那个非核化哈跟美国讲的不太一样。为什么这样讲呢？中国讲的那个非核化的话，其实是有一点意味说，将来如果两韩统一了之后，它要整个朝鲜半岛都没有那个核子武器，因为朝鲜半岛是在中国的邻国， 所以换句话就是说，他可能也要求说美国也撤出他现在驻军所可能有部署的核子武器，因为美国驻军的政策一向都是说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说他有核子武器，所以我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很重要的区别。
嗯哼，我接下来想请教李伟东先生啊。那么这次的这个中朝首脑的密会呢，也让很多的美方的外交界人士认为，这可能在美国的川普政府内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第一种呢，是表示金正恩现在已经从中国获取了更大的筹码，那么将来在五月份的川金会上可能会拉高自己的身价，会狮子大开口，所以这场会谈呢，很有可能会因此流产或者流于走形式，不是那么的乐观。但是另外一种看法则是认为，就因为这次金正恩到了北京去寻求帮忙，也让川普政府更加看清了中朝在背后的这种纠葛和纠缠呢。那我在这里很快的念一段这个美国一位朝鲜专家罗伯特·凯利教授，他说金正恩跑到中国去暴露了一点，那就是中国对朝鲜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金正恩或许不喜欢中国，但是最终还是向中国这个宗主国来报告，这告诉了我们很多。下一次中国外交部如果再提朝鲜半岛问题核心在美国和朝鲜，中国只是调停人，只是寻求半岛稳定，我们就知道中国是在撒谎。那我想请教李伟东先生，您怎么样看待这个现在中朝与美国之间三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我知道过去多年您不断的倡议中国要与朝鲜做切割，中国要与美国联合来消灭这个金家政权，但是现在从这个星期发生的这个中朝的密会看起来，您的多年预测或者期待是不是已经完全破灭了呢？
是的是的，这个很遗憾，这个但不是不曾存在过这样的机会。刚才你念了那条那个美国官员的那个
美国教授，哎是，
美国教授，包括川普的两个推文，这恰恰是美国现在矛盾的一个表现。他首先说我欢迎，我还期待跟金再谈，其次呢还想继续表达他的强硬立场，想通过经济制裁和其他的高度的施压来迫使金正恩能够承诺契合。但是现在看谈是可以谈的，但是川普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已经完全落空了。我刚才注意到一位天津的姓王的网友提到的那个说法，这恰恰是中国现在这个将来可以给川普应对我为什么要先见金正恩的一个理由，就是本来我跟你我习近平和川普和你这个说好了我们一块儿制裁朝鲜，你突然对我打贸易战，你又签台湾旅行法，所以你的背后给我捅刀子，所以我要把这个小弟再拉到我身边来，我也给你点颜色看看。这个中国现在表面的逻辑就是这样，但实际上中国是特别高兴美国的贸易战和签台湾旅行法。
嗯哼，
这是中美之间的心态，中国的心态为什么特别高兴？中国美国每次跟中国打贸易战，中国都说我跟你的贸易不平衡是因为你对我的高技术出口进行限制，那么你要想让我买你的东西多花钱买你的东西，那你就对我高技术出口要放松。每次贸易战的结果3到6个月中国都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美国高技术出口的让步，
嗯哼，
这次又是如此，最后的结局也一定会如此，中国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损伤。那么你签台湾旅行法，正好我把朝鲜重新拉到我身边来，接下来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打台湾。2021年我说了台湾就是大限，刚才你提到我数年来一直说美国可以联中来消灭朝鲜，美国是有这个筹码的，把朝鲜3000里江山的这个战后恢复权交给中国，就可以让中国来，中国就可以扩张自己的过剩产能，中国就可以出兵去实际占领朝鲜，美国不必再打，而且美国可以撤出朝鲜半岛。那么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抓住这个时机跟中国这样玩来玩去，对朝鲜只是一种口头恫吓，中国终于发现你还是美帝国主义，还是纸老虎，我可以不打，我的下一个目标还是台湾而已。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王维正教授还有李伟东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的讨论呢，我们的焦点是习近平金正恩的密会对世界是祸是福，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